Nyangji chenpo, tso tenhi mi jang zong ne mhonglong chenpo ngab jia ta parkar tangang chan to shen mer do tumba to ji chan la shen sar lo chenpo shen shen gen ji ten ye zu tuk zi wo zi ro dar shi huar to shir zab lam tak zi tan bak sarim zat p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en sar ma bi sen gen chen ro nyang lai kar yi gen do zong bo mhonglong man nam par shang zi ji jia yun chen li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o xiang ci luo ji mei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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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de lai wei pan zuo la ba sheng yi yun deng zuo huo yi pan ding zh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u lan ma xiang ci lu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啊，在讲无常的因道，其中啊，在讲从告解堕落啊，讲这一块。那么从告皆堕落，最后原文上就是说到，是故心作四念，恒无衰坏，天地众生普应供养的无上真等觉位，我为修持。原译文改成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关键是要发展出道心来，就是说啊，过去以为那里有殊胜的告威，还有这个势力权威等等，特别想求，而求到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已经得了四因。那么现在看到一切世间地位等等都是呢幻灭性，而且呢最终一无所有，心就冷了，觉得在这条路上再怎么求都是错的，这是由常智发生费力作业，再有费力作业发生的无数的幻象，无数的妄动而已。那么当消灭了种种幻象，不再求这些，这个时候该求什么呢？佛法告诉我们，极寂的方面还有无上正等觉果位要求。所以呢，首先大家要正确认识到无上正等觉位跟这个世间地位的差别，那么只有认清了这是真实的地位，也是殊胜的地位，才会把原来那股劲全部转移到求佛果上来，发展出道心。大家需要明白，我们人啊都有一股能量，过去跟无明烦恼结合，就使劲的求世间的高位等等，那么现在反过来见到真实意义后，就一心用求佛法上的真实位。这是戒的转移，从邪戒变成法上的圣戒，又是欲的转移，从邪欲变成善法欲，又是清的转移，从邪清变成正性来担待，那么这样性的能量就开发了，而开始钻入法道当中了。因此呢，进而要了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过去误以为有获益力显现的高位非常伟大，喜欢坐在这上面，那么现在发现它就是一个气矿的，而且呢自己的福德力已消失了，这个罪业马上就显现出来，让人呢堕下去了，非常惨。而且呢，正因为曾经有过地位、有个名誉等等的风光，那么堕落的时候呢，就感到格外的惨。就像这个天界天王堕到绿胎里面那样，非常的可怜。这就发现他就是怀灭的，也是呢骗我的。有福的时候呢，万众拥戴，处处献花葬身，那么这个福德一尽了，就根本没人理，比这个街头乞丐还可怜。这就表明他不是真实的因公处。 再者，这是愚痴性的东西，也是无明性的东西，怎么能归心于他呢？然后呢，就是堪，真实的地位是什么呢？那就是常无率坏，为一切人天为主众生所应供养的无上正等觉位，哎，这就是真实的地位。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讲到无上正等觉位，那么无上正等觉位对下而言成为这个无上，现见正地对邪而言成为真，同样正的平等心不足能力二变，对偏而言成为等，或者呢成为这个变，就是能变观一切诸法。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淡的含义。那么说正等觉，觉就是灵敏的一个性，这里就是指无上正等觉。那大家清楚啊，寸动寒灵都有佛性，从菩提而言，佛和众生本乃无二，但是呢佛性被无明伏蔽，就成了虚妄的迷惑的状况，这是邪觉，所以呢不叫做正。那么声闻缘觉自断了人我之所起的烦恼障，以及呢一分法我之所起的所执障，还有这个轮回是所摄，涅槃是所取等等的骗子，所以呢不叫做正。同样菩萨真的呢法界平等性，但是呢还没有彻底究竟圆满，所以呢不叫做无上。只有达到佛过，一切的课程消尽了，本心彻底先发了，无有超出其上了，这样才成为无上正等觉。那么对此呢有三分义来认定，一个就是常，第二个就是因功，第三个就是金刚包围的体系。那么首先第一个，它就是大乘，恒无率坏。什么缘故呢？一切客呈现的虚假地位相全部都是呢因缘造作的又为法，因此呢，这个愿善寂灭必定会坏掉的。而究竟佛果，那就是一切的课程全部消尽，消尽的时候呢，先现出的就是违法的体性，而且就是大违法的一个体性，这是永远不坏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本心，那就是大违法，一旦彻证到它，就不再退到虚妄分别当中，所以呢叫做无率无坏。就像这个太阳彻底陷入的时候黑暗不住，所以呢真到他的时候再也不可能退到虚妄分别里面，不会衰不会变坏。为什么呢？因为大威法的形体彻底彰显的缘故。那么其次第二，就是说由于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端尽了一切的障碍，无以现发一切众智，它是最尊贵的，堪为我等一切众生的无上福田，所以呢就是天地众生普应供养之处。那么说到这个真等觉之位，第三个位就是指无上的地位，或者就是说回归到法身本位呢，这就是无上的法王位。我们说有这样三分一来认定，那这样就是我们就明白这个无上的法王位就是金刚包围的一个体性，也就是说认定了这就是真实的金刚包围以后啊，就一性的去向修正这个过位。那么这样子我们就非常明白了，就是说啊，世间一切的地位等等都是会变坏的，无有是一的，而且呢不属本来，属于迷失，也是呢就是自家未证，所以呢就是不再寻求它了。 那么这样对比以后呢，一行寻求无上等等觉果位，也就是说，基于对地位的这个了解，便命了正王后呢，唯一寻求无上报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金刚句的含义。那么最后我们再引用寒山大师年谱的两段事例来做启发。那么寒山大师说，我十岁时母亲杜科很严很酷，就问母亲读书干什么呢，母亲说做官。我问做何等官呢，母亲说从萧官做起，有能耐的话呢可以做到宰相。我说做了宰相又怎么样呢，母亲说把。我说可惜呀，一生辛苦到头把了，做他何用呢，我自想该做个不把的。母亲说像你这不才子只能做个挂大神。我说什么是挂大神呢，有什么好处呢，母亲说身是佛弟子，心遍天下，只有自在，随处有供。我说做这个恰好啊，母亲说自怕你没有这个福。我说怎么要福呢，母亲说世上做庄院常有，出家做佛住哪里常有呢。我说我有此福，自怕母亲舍不得。母亲说你如果有此福我就能舍。当时呢我心里就有这个观念了。那么老人家又说，又在十二岁这一年的十月，当时到报恩寺见到了太师翁。太师翁见到我就欢喜地说，这个孩子固气不凡，如果做一个书生是可惜了，我要请老师教他读书，看他成就如何。当时无极大师处置在寺院开讲，太师翁带我去拜见，刚好赵大舟在，一见就欢喜地说，这个孩子将做天人师。有父母我问，你爱做官还是要做佛呢，我应声说要做佛啊。赵大舟说这个孩子不可轻视，要好好教他。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有这两则案例，我们就能够懂得普贤上师引导的信义。这里要专程含任的心态，整个来说就是不做官要做佛主，不做世间强人伟人要做佛主，要发生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道心。寒山大师就是极好的一个榜样，他从小就很命力，关键在一个把字上，把就是无常，一生辛苦到头把了而没有了，而马上就觉悟到，就是说这样做它有什么用呢，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不把的是什么呢，就是恒不衰坏的地位。佛住是什么呢，就是金刚报位。尊贵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众生普应供养处。那么想这样再去体会，发展出无上的道心。要做天人师，要做佛，要做世尊等等，一直要起这个观念。那么怎么来应发这一点呢，就像寒山大师幽念的时候看到的，这世间的一切的一切地位，权势等等，全部都会空掉，全部都会率边消亡。那么看清他无意以后，就把自己的心转过来，一心细求出世间做佛主。那么像这样再的引起这样的大自信大道心， 一旦建立起这样很好的道信赖，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信水，哎，真是得到了普贤上师的信水。所以呢，在这块一定要大家从这个，也就是说上面讲的第四个从稿皆堕落这个无常堕秀，然后呢，最后的我们的这种道信啊，一定会建立起来，而且建立起来的道信是非常好，是很殊胜的，是大志气的大道信的一个状况。那这样才啊，我们可以说得到大乘行人真正的非常好的殊胜的道信啊。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他的心意就是想给我们培养这样的大道信，一直就是从不同的侧面一层一层引导。尤其啊，这里讲从高皆堕落这块，最后啊，重点就落在这上面。大家一定要抓住注释的信义，才能得行水，才能得行法，才能得传承注释成就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的力量，或者说他成就不共的价值力，才我们啊有啊发生回民成就的一个意愿。所以呢，希望大家这块一定要抓到原汁原味的注释的行水、注释的行法、注释的价值力，这个非常关键，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六，愿亲无常。所有实践的愿亲全部都是无常。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讲道，如实愿亲也是无常，往昔圣者嘎达雅那前去弃师，见到某家有个住人怀里抱着一个二只吃鱼肉，样子想吃得很像，一条母狗在啮具鱼骨，他用石头打狗，顺着身同观察，见到那鱼是他这是父亲转的，而那狗则是这是母亲转的，前世杀害自己的冤家，因为有名债而转为二字，顺着尖耳缩尽，边胆老腹肉，变大亲生母，坏中宝萨帝，妻子你复姑，欲小轮回法啊，意思就是冤亲往家里。那么大家需要注意，首先要看到世间这个冤没有常性，世间这个亲也没有常性。愿亲唯一就是随自心加力而现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又要透过从愿到尽的观察来确认。那么确认以后呢，就要发展出对于天下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的心。那么我们啊，这里要做如理的观察。观察呢分两大部分，首先呢就是结合共案看前世今生间的愿亲不定，前世是冤，今生成亲，前世是亲，今生成缘，哎，这是格式做观察。那么第二个部分紧接着就是仪式做观察，就是说在仪式的显现里面就有亲变冤，冤变亲的情况，从中啊发现冤亲都是呢自心加力的，然后呢就要纠正自己的心态，转到法道上，也就是说啊要端住坦诚心，然后呢培养这个慈悲心，对这个可以说冤亲没有偏袒之，而这个生起贪嗔等的烦恼，然后呢就在法道上呢对一切的众生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离苦得乐，真正产生这个救拔心，然后布施快乐等等的这样的这个慈悲心等等，可以就是修出来。所以啊，转到法道上有这样很大的这个利益。那么这里普贤上师讲，哪一天这个圣者嘎达雅那尊者照常出去乞食，那么他看到这样一幕情景，也就是说有一个住人抱着这个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鱼肉，看起来很像很像，当时面前呢 有一只母狗在咬鱼骨头，他就打这只母狗。那么顺着当即以他身同里做观察，发现那条鱼就是他这时父亲转世的，父亲去世不久就转成这条鱼了。那么过来吃鱼的母狗就是这时他母亲转的，转在他旁边当狗。那么这个孩子还小，所以呢抱在怀里面，这是前世杀他的冤家专程二字来换命债。这个情形太稀奇了，事隔几年就穿成了这一幕情景，实在荒唐啊。从前杀他的冤仇这回为了换命债变成这个怀里抱的儿子，整天说怪怪怪，从前生养自己的母亲现在变成一只狗，父亲却变成了鱼，自己在啃着父亲的肉，之后把鱼骨头扔下去，狗马上过来去吃这个，这就是妻子在吃丈夫的骨头啊！生死轮回实在太可笑。因此呢，噶达尔的尊者说了这一首偈，就是一切是杀自己的原地恨之如故，见到你我要夺了你啊。那么结果算是变成孩子抱在怀里，而且呢乖乖乖亲亲你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从前是自己的丈夫还是三梦，我永远永远爱你，我属于你的等等等等。那么现在丈夫变成鱼，边啃边想好吃啊好吃啊，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同样过去是亲生母亲，现在变成了狗，一看到就嫌弃，而且呢残狗你又赖了，然后呢就是拉石头打。另外呢，从前是父亲，现在觉得这个肉很好吃，吃得很香啊等等。那么生死轮回就是这样子，这个业缘一变呢就出现你一个早就不认识了。可见业力欢现的香没有一点苍心，马上面目全非，所以呢不要制作暂时的这个怨气，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里尊者说到欲笑轮回法，这个欲笑的含义一定要明白，否则这个公案的终点就没有抓住，没有通达了。那么愚孝的含义啊，大家需要明白，尊者的口气就是怎么搞的呢，刚刚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变成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呢，老婆吃老公，抱着这个冤家认二字，又吃爸又大骂，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呢，哈哈，这个生死轮回啊太荒诞了，太可笑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愚孝的含义啊。如果愚孝的含义再往究竟的要点上去扣，要点上去解释的话呢，就是这么想，这个分别心就像疯子一样，前面还说亲爱的，现在就啃着骨头想好吃啊，还有吗？前面说你杀了我，我一定要报仇，这回抱着儿子乖啊乖啊，这个分别心像疯子一样，前面叫娘，后面就说该死的狗，前面还说亲爱的，后面就成了我要吃你，这不就是没有理智的疯子吗？所以噶达尔的尊者看到世间轮回分别心这样疯，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所以才说这个预效。所以呢，就是从总体，尤其抓终点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轮回的分别心，的确就是疯子一样，特别可笑的。那是不是呢？刚一个一个状况，你分析他说的、他想的、他做的、他面对的、他做取舍的，各个方面看，简直没有任何励志，完全就是跟疯子疯狂的一个行为一样，就出现这样。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人们在疯癫的分别心中，认为什么都有一个常性，而认为这个清就是永远的清。海枯石烂不变心，我永远爱你。爱个什么呀？爱两下了，下一次就变成恨了。刚说完我恨你恨你呀，过两天又变成了宝贝儿子，爱得不得了了。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一切世间情缘全都是虚假的，它是分别性的一个伎俩，而且这个分别性又是生生灭灭的，两下就变了，在这个上面还有个藏的吗？那这样就明白它没有藏性，不要堕入庸俗的世间情感里面，分帮分派，分亲分怨，世间充满了这样的关系，不管是团体还是派别等等，都是分别性的荒诞剧，不要相信它。应当呢，但是一切众生全都是父母，以慈悲心来对待一切的一切。那么为了对于这些公案非常明白非常了解，产生这个生界性的必要，我再来讲一个事例，就是说都孙和尚，他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而且是华严宗初祖，非常了不起。那么有一次乞讨到师祖家，那么师祖抱着孩子求和尚孝在延寿，当时和尚舅舅看着说，这是你的远嫁，要给他忏悔，再翻万笔让师祖把孩子抱到河边。当时和尚把这个孩子抛进水里，这个时候啊，夫妇捶胸号叫，和尚说啊，你儿还在，用寿子制作，孩子就变成了身高六尺的成年男子身，站在这个水泊间乘着的说，你前世去我的禁钵，把我退到水里溺死了，如果不是菩萨给我解愿，是不饶你。那么这个时候夫妇才默然幸福。那么从这里需要看到人性的虚假，哎，前世为了金箔的利益把对方推入水中杀死，那么这一次对方套在专为二字，自认为他就是我生的我养的，而且视为宝贝，爱作不已。当和尚把这个孩子扔到水里的时候呢，痛不欲生。之后忽而间现出前世冤家的相，制作这个愚痴的人说，你前世害我，不是和尚借愿，我饶不过你啊。当时他的心就卸下来了。哎，生死轮回剧就是如此啊，亲变冤，冤变亲，或者呢就是亲变成中庸的普通关系，又有普通关系转成亲，再有亲转成缘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看到前后是业的变现，就知道并没有固定的亲缘关系。所以呢，就是具有智慧的人知道后呢，终究不要期待，对亲人仔细爱分别。哎，如果能够看到前后事，那家家户户都是那荒唐可笑的，尽是冤家在结亲，亲人在结怨，关系变来变去的，而且全部都是那无名利起惑造业来变的。 所以呢，不要人言欠的亲是固定的亲，它是无常的，一下子就会变掉。也不要是言欠的冤为真实的怨，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呢生死轮回的闹剧，应当呢平等善待普天下的一切众生。对于每一个有情呢，都化作大慈大悲心来做种种利益，做真正的饶益，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普贤上师的《金刚句》的要义，他的信义，他的这种加持力，给我们开智慧，产生圣界，有极大的能量。所以呢，希望大家从原文上多思考。当然，首先要看讲解啊等等，但是最终要落到原文上，或者讲其他的功啊，讲故事啊，或者应用其他的教证，但最后一定要跪到普贤上师老人家的原文含义上面啊，落到一直普贤上师的信义信法得到之前，一直圆足这个原文做观修，这非常关键。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讲到，在现圣中也堕有杀生仇家，后来做了和贺的朋友，结成亲家，比其他朋友还好。又见到虽然是父母兄弟，但为了一点微薄的财物和受用而怀恨之后，一则对你则作尽损害，以及随之一家人或亲戚，但以少许咒生怨而成为怨地，亦杀意。大家需要明白，普贤上师呢，这就是再一道最近的近身，也可以看到怨亲不定的现象。就是说啊，过去有杀生之仇，后来和好，而且呢，彼此的儿女等结亲了，就成了很亲很亲的亲家，比其他朋友还要亲密。那么这种现象也很多的。反过来说，虽然是父母兄弟一家人，但是为了一点财产受用，没有分均匀而怀恨在心，一个对你一个尽量的做损害，这就是有亲专程怨。还有特别近的，一下子就翻脸，虽然是一家人或者亲戚，但是呢，以一点点突发性的因缘就变成了原地。譬如一下子意见不合了，说话争吵了，马上就大家成了仇人，最后发展到一个要杀另一个。可见呢，任何世间怨气全都没有常性。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所谓怨气在于人性的建立上面，人性一变就可以有怨成气。譬如人为他是自方对我好，或者呢适合我意，就会变成亲。也可以一刹那之间有亲变成怨，认为他有意伤害我，就立为怨。可见亲怨只在一念间，心念一转就变掉了。比如刚刚还很好，像一种亲兄弟一样，突然之间一针扣诀，马上非常不高兴，就成了怨家。这就看到怨亲没有恒常性，只是分别心寄之出来的，不必要是什么，只是一个念头在骗自己，此外没有什么自信的存在，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最后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讲到，因此任何怨亲都无有常，由此信作是念，我要以慈悲自心护一切有亲，速速是非。那么这里说到任何怨亲都没有常性的缘故，心里起惯念，就是说对于一切的众生 我本人都要用慈和悲心来护他。注意啊，这里说到因此，因此以前是看清真相，明白他的利趣，之后呢就要发生如理的观念。我们原先对待众生的心态有问题，有骗子，或者呢不契合无常的道理，那么现在知道了缘起无常，那么这样子心就要与之相应的发生转变，这个就叫做转性，非常关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在入受的时候，受先要看到过去的错误所在。以前在人类或者众生类里面分荡，一类是亲，一类是怨。那么对于亲呢，当然呢以慈心悲心来爱护，他有苦我要拔，我有乐要给他。自从认定了他是亲，自然有一份慈悲，但是呢这个慈悲不平等，不走遍，对待另外的忠勇者以及怨家就不以慈悲对待了，而认为他是我的怨家，我怎么能对他好呢，甚至呢起幸灾乐祸的心，他有苦巴不得他再苦，他却乐我再不给，这就是偏执的心态。那现在怎么转呢？我们的分别心认为啊，这个是亲就一定是亲，那个是怨就肯定是怨，两者截然不同，所以呢面对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而这是世俗人观唱的一个心态，包括自身在内都是如此，会把众生分类，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那么现在要把眼光拉长，看到整个生死轮回变换的情况，就会发现亲不固定是亲，比如说这位亲人曾经做过一百世的冤家，也做过很多世的亲人，在做一百世冤家的时候用刀杀我，用毒药害我，甚至呢做各种诽谤打击等等来伤害我，而这么一想，原来他是冤家转成的亲。再换过来看，这位冤知道他一拜是做过我的母亲等到，是那般慈悲养育，那么一想到了亲，我们的心又转了，也就是说原来他对我有那么大的恩德等等。那么想这样从整个生死轮回当中转生的时候，跟我自己的关系以及呢当时做利益和做损害的差别上来看，那就扯平了，是差不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何必对一者特别好，对你一者特别不好呢？那么这样就想到，也就是说这种心态是颠倒的，它是一种近视的心态。大家需要明白分别心自取先前一小段，并且呢固执的这么认为，这个是亲那个是冤，让心发生了偏差，它是不如理的。当拉长镜头看到整个天下世间的缘起不断不断的变化，就发现没有必要去立一个固定的亲，或者就是立一个固定的愿，都没有任何必要。而且呢，对一者好对一者坏，对那个谈做的不得了，对另一个呢又憎恨的不得了，而这些都是呢世俗的情态，特别有问题，绝对不能安住在这个状态，要脱离这个，要摆脱这个，要端掉这个，甚至呢我们的心态呢彻底远离这种世俗情态，因为啊这个有问题，有过失，有过患，而且依靠这个起很多烦恼，造很多业，那就是自己把自己送到生死苦海当中了。所以呢没有放下，没有断除，没有脱离这个有问题的状况，那想一下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我们发现问题以后啊，就想我现在要改变心，那么要以什么心来对待一切的忧心呢？没有别的，就是以慈悲心。那么慈悲心又要怎么起呢？大家同时天涯沦落人呢，在生死轮回里面都缺乐俱苦，都有离苦得乐的愿望。所以呢，所谓人同慈心呢，心同慈力嘛，而众生都怕苦想要乐，跟我本人一模一样，我想要乐，他也想要乐，因此呢，我本人应该把乐给他。那同样，我本人有苦想利，他有苦也想利，因此呢，我本人应该为他把苦担当。那么想这样来应生平等的大慈悲心，对一切的有情都平等爱护。就像大悲世尊印顶那样，譬如先一句里面讲到的金毛兽等等，那么猎人们伤害他，但是他还是认苦去帮助猎人，哪怕遭杀身之祸，受那么重的痛苦，他心里还是想，将来我成道的时候，首先饶益你们，利益你们等等。那么想这样，大悲世尊就是我们的榜样。总而言之啊，首先要对愿亲无常产生认识啊，没有个常的，绝对会变的，得到定解，这非常重要。那么产生认识，得到定解之后呢，就要以此定解来转心，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这样去想，把过去的心态完全变掉。关键就在这上面，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专心的方法就在这个引导文处处在凸显，这个就是专心的一个法，没有别的。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哦，这个普贤上师金刚句啊，确确实实就是解了我们的偏执心啊、过失啊、过患，或者我们非常颠倒的这样的一个心和颠倒的行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真实了知然后转心。那普贤上师他的金刚句、他的口诀、他的研究、他亲口引导我们宣说的这个引导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他的殊胜性就在这地方，让我们当下彻底明白有过失过患的根本问题出现在那儿，而且呢，就是当面字字一样给我们一个一个都挖掘出来，让我们呢看到他的这种真相，然后呢就是专心的方法一步一步引导的，而且呢他老人家的信义、他老人家的信法、他老人家的这种口才智慧啊，的确不可思议，非常非常从各个方面，从一层一层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心态上不好的就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呢，全部让我们彻底远离，达到一种干干净净的心态，非常如法的真正在法道上修行的一个大的道心要建立起来，让我们在这上面下功夫修持真正的菩提道。所以呢，就是特别尊贵、特别殊胜，而且我自己亲身体会到这个普贤上师的口才、他的智慧、他的那种引导的这种一层一层下来，他的这种量完全可以达到非常圆满的、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感觉加持力很大，一定要对金刚句的原文上大家下功夫，这是重中之重啊，是这样。那下面呢，我开始讲一下这个疏涅记。这样讲呢，主要针对韩族道文们直接跟韩族大家理解的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或者是这样听到呢更近的、更有触动、更有这种公安气法上面帮助的。而且呢，这种呢就是我一看到、一听到，哇，原来世间的所有的怨亲全都无常，而且我们骗子心，然后呢认为这是亲对他怎么怎么样，这是怨对他怎么怎么样做损坏，但所有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自己彻底害自己，而且是损坏发生毁灭，根本没有办法修大乘的大慈大悲心和菩提心等等的法， 根本的障碍在这儿，乃至于我们看不破放不下这个事件的对于亲友淡作，或者是对峙不了对于这个原地的憎恨心等等，我们的这个道心处理心等等，从这里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从第一步就出现严重的障碍，关键就是没有平等心，没有对待普天下一切众生的慈悲心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李普先生是引导的内容呢，我认为通过可靠的供案、可靠的故事、实实在在的真实情况一一描述的要拉出来，然后把这个供案首先要讲解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供案再一步一步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或者就是说我们专心修行的这些方面一个一个做这个解释，一个一个帮助大家启发有收获，对每个人提升发生慧命有极大的帮助，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下面开始讲一下这个疏离记。那么这个是明朝一户大家庭当中发生的家庭情杀案，包括这个前世后世粮食的各种无常的情形。不过我想这里讲解之前，首先想交代的这个疏离记啊，这个供啊非常难的。为什么呢？这个情节各个方面相当精彩，价值已经超过十个国际大片了。大家真的需要明白，这个国际大片大多数都是那虚构的，而这个供案是真实的轮回案例。大家也清楚啊，世间一半的这个大片啊，基本都跟我们的潜心修行没关系，跟解脱没关系，而这个供案呢，跟我们的潜心修行呢切实相关。尤其在这个修无常、修出离心、修慈悲心、修菩提心等等上都大有关系。所以呢，那我首先字面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做评论，详细的解析，大家会得到很多这个启发。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很大情节的一个展开，如果能够一一看到是怎么发生的，怎么转变的，怎么应对的，那就会非常非常清晰的了解到所有天下事件的缘起都没有个常的，全都是无常，包括我们认为一辈子跟自己的家人特别有缘想的这些啊，就知道哦，这个事件的家庭就是生死轮回当中的一患而已，没有别的等等，有很多很多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人人当看清了生死轮回的真相，就会明白我们对待众生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呢？它的根子在什么地方呢？是怎么一路错下去的呢？了解后呢，会幡然醒悟，哦，知道自己想法、自己的过去的观念、自己过去的做法全都错了，都落在很懈的一个心当中。那么现在要专程正，怎么平等善待一切的众生，对一切众生平等升起慈悲等等。所以呢，对这一个供案想透了、领会到了，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以及呢很多的正确认识，从而呢转变心态，转变颠倒的记忆系统，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证的体会参悟，而在自信上开发出来。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谛听。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疏离记。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平王黄金凡生于崇祯辛未年，一流三义，欲举南巡，于壬辰年一流五二，22岁死，6月19投举监宣，22辰户头痛，即死到底。那么意思呢，就是平王镇地方的黄金范在这个明朝崇祯年间出生，住于南巡。那么在22岁这一年6月19号，他的头渐渐觉得很晕，22号早晨忽然头痛，当即倒在地上了。 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又说到，浑允中见一人披发六穴，受持大道，汉曰：“欢我名来。”后兼老僧，右手执杖，左手持柱，喝曰：“切柱，切柱！”其人曰：“我受冤起始余年，近日相逢，如何助得？”僧具收云：“阿弥陀佛，绕刃是福，冤冤相报，有何了计？”其人曰：“是是，乃我心放不下，如今不伤他们罢了。”遂以手去色，拥刀割去。僧曰：“罢罢，还他罢。”其人曰：“还便还，且待我横其笑。”遂持蛇奔去。那么一次呢，金幡在浑允中见到一个人披头散发，留着去手里这个拿着大刀，喊道：“唤我名来啊！”忽然间见一位这个老僧，右手呢持着细杖，左手呢拿着莲珠，喝道：“停住啊，停住啊！”那人说：“我受冤七十多年，今天相逢，怎么能听呢？”这个时候僧人啊举手说：“阿弥陀佛，绕人是福，冤冤相报，何事有了解啊？”那人说：“是是，奈何我心里放不下，如今不伤他命，就是了。”就用手呢拉出这个金幡的舌头，用刀割掉了。那老僧说：“罢罢，换他罢。”那人说：“换就换，但是呢要等我狠气笑了才行。”这样就拉着舌头奔去了。那么下面又说到，圣将取顾帆曰：“那你还认得我某？我乃当初运气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白日内只有孝心。”那么意思呢，那老僧要离开，回头看着金幡说：“你还认得我吗？我是当初的运气老人，你现在不必忙，白天之内只有消息的。”那下面又说到，金幡心见中人患力，欲言不能，舍刃在也，为喉胸略痛，别无他苦。那么一次呢，就是金幡心过来后，见到大家胃里在作用，想说话却说不出，舌头还在，刺是他的喉咙胸部有点痛，没有其他的苦。那下面说到，夜卧恍惚见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说也，受杀离杀，却变身马童，忽有物事持白衫来者，连夜入室，进犯不知其故。”那么意思呢，就是那一天夜里面睡卧恍惚当中，见到一个女子在窗外叫道：“你好睡呀、受你杀着你杀。”那么心来觉得全身都马桶的，忽然有个物事拿着白衫来折，连夜如此，金幡不知道是何缘故。那下面说到，物事曰：“我逢绝望命来，手中硕翅，悉达堕波大罗也。金幡师是冷眼周心，平日常说，今获者以宋州虎。”那么意思呢，悟舍说我奉了这个绝望佛陀的命令来，手里硕翅的就是悉达堕波大罗。那么这个时候金幡想，这是冷眼奏信，平时我本人常诵，今天或许应该诵这个咒吧，这个意思。那下面说到，明日前程持咒，夜见物师持山北大，次日又持但见山，明日又持自也不见山，并不见女子，遂每日莫持，并遂未遇， 亦无奈何，因一心信差过浅，常以老身白日自厌以自慰。那么意思呢，他第二天就非常虔诚地持咒，夜里呢见到这个物事蜡烛比前面大了几倍的山，那么第三天又持咒，只见到这个山。那么第四天呢又持咒，到了晚上不见山，也不见那个女子。于是呢他每日默持，默默地持这个咒，病虽然没有好也无可奈何，由此呢一心的心察自己的这个过失，常常回忆老身说白日必有孝心这样的话来自作安慰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有说到，指七月望日延伸立产讯息运气，老人几年之火上在运气社交经犯念起，只见于梦寐。那么一次呢到了这个七月十五日，请圣人立产，那么询问这个运气老人的详细情况所以呢就得知即是年次火上。在云起寺呢就设立教法，那么由于这个金幡信念急切，只是在梦中见到。那下面又这样说道，使母有金幡并不于温主部人，曰有生命作祟，兼有信愿未完，金幡是生命见就，当再戒信过，不以杀生祈祷犯造罪。至于心愿，为正月初曾蒙一人云，如夏秋间有难，若书炼尽一步可免，余书未过，随你八月初期书起。那么一次呢，当时他母亲呢特别担忧金幡的病一直不好所以呢就问这个占卜人，那么占卜人回答说有生命作祟，而且呢还有心愿没完成。那么金幡想，圣明要责难我，应当呢再戒反省自己的罪过，不应该杀生祈祷翻造罪业。那么至于心愿这是正月初曾经梦到一个人说，你在这个夏秋之间有难，如果写一部妙法炼化经可以免难。那么自己想写没有这个实现，就立定在八月初去开始写。那下面有说到，自言护蒙一夫相自流泪，随以一书尽功德，彰佛胜利是一夫存则幻想，亡则超生，急则舍而信海日，是义父本命日书起，先九月二十九日而毕。那么意思呢，到了那天夜晚，忽然梦到别人的父亲对着他流泪，他就想以些尽的功德，一张佛陀的未胜利父亲还在的话呢使他翻回家乡，失去的话呢得到真正的超生。那么这样则丁舍而辛亥日，也就是父亲的本命日开始写，到九月二十九日完成。那下面又这样说道，乃于二十九日午后，虎心痛呕血，甘于护觉圣罪床下，建议老人同以圣旨，想金幡笑曰，什么来由连这苦本，你如今愿在一清，可同我到诸人处走走，可静心听我诵经，应诵金刚经，以免问其诵经随其信路，松婉而心通忘意。那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二十九日写完经的午后，忽然心痛吐血了，到了这个夜里 一根天的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自己身体掉到床下。这个时候见到一个老人，同一个僧人过来，对金帆笑着说：“什么来由？连这苦恼的根本呢？你现在愿债已经清了，那可以跟我到住人处走走，可静心听我诵经。”因而呢，僧人就是诵书生的《金刚经》。那么金帆一边听他诵经，一边呢跟着他走。那么诵完经的时候，金帆的这个心就不同了。那下面说到僧自补为老人曰，而同比进取求藏布人为他说明应用。那么意思呢，当时僧人听出教步了，对老人说啊，你跟他进去求藏布人给他讲明前世的应用，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随入内庭，老人同金帆归阶下，见一人面六坐帐中，视为慎重。老人同说来意，有一代大官注意者，自不自阶下，为金帆曰：“入一至因果，可听我言。”叫左右还刘子陵。那么意思呢，再说他们进了这个内厅，老人和这个金帆跪在台阶下面，见到一个人带着立棺坐在这个帐子里面，而且呢身边有很多很多侍卫。那么这个时候老人通说了来意，那么其中有个带着大冠穿这个红衣服的人拉着步子到台阶下，对这个金帆说：“你想知道因果，可以听我说。”叫左右欢刘子陵来。那么下面说到阿一人子及格金帆色者，朱一任曰：“西游刘大琛好共草，驾驶北京生于驾经二年一五二三年。那么大琛有善子，张子自令进士所生，将曼月儿进士时汲取陶氏，积省自暴，后省自茂。”那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很快一个人过来，就是那个割金帆舌头的人。红衣人说啊，昔日有个刘大琛，那么别号呢叫刘公操，家住北京，生在嘉靖二年，也就是一五二三年。那么刘大琛呢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自令，自令是这个进士所生，快满月的时候呢进士死了。那么杰作呢就是续去陶氏，生了这个自暴，后来呢又生了自茂，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又这样说道：吉长父为自林平刘亲臣女，又为自包平周氏女，六是舍美而财，周氏丑陋而作，即成婚。刘氏丑其父，自包显其妻，涛氏性罕而止，愧之殷勤，常于六十言自报美丽，设计使树少同言。那么意思呢，等到这个孩子们长大了，那么父亲给自林平娶刘亲称的这个女儿，同样又给自报平了周氏女。然后呢就是六氏眉毛有才华，而这个周氏呢丑陋又笨拙的。那么等到成婚后呢，刘氏掀起丈夫自令相貌丑，自保呢掀起妻子周氏又笨又丑。那么这个刘大琛的继室陶氏，也就是自保的这个母亲，心个呢强悍又智谋，而且呢暗中觉察出印记，就常常跟刘氏说自保相貌很好很好，淡淡那么设计让树少同见，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说到周氏有言，六氏问子 因奏食酒腹痛亦有度，王叔讨食，恐饮食泄露，乃以豪言安慰，留饮放纵。至夜半，胡以祷辞其心，迈至床下。明日奈阳寻奏食不见，遂扬言随人是奔去了。自保遂以留食日后。那么一次呢，这两个人一来而去的，周氏也发觉不对劲，常常有怨言。那么刘氏听到后，就请周氏喝酒。周氏喝了肚子痛，就怀疑刘氏下毒，就去陶氏那里告状。那么陶氏呢，害怕这个秘密泄露，就豪言安慰周氏，留他在房间里喝酒。那么到了这个半夜，忽然用刀刺周氏的心，然后呢就是埋在床下。那么第二天就是假装找不到周氏，就说这个周氏随人私奔去了。这以后啊，自保就跟刘氏日益亲密。那么下面又说到，自临未闻其逢，陶氏恐失败，你自保创下，央与自临一情自保，而就罪之。陶氏获气后，叫自保曰：“下手下手！”自保遂砍胸头，与陶氏牵开后门，抗死至二三里外，弃在街上。那么一次呢，就是后来这个自临也听到一些风声，陶氏呢怕事情败露，把这个自保呢藏在床下，假装跟自临商量怎么做自保和刘氏的剑，把这个自临灌醉。那么陶氏忽然扼住自临的这个咽喉，叫自保说：“下手啊，下手啊！”那么自保就砍掉了哥哥的头，跟这个陶氏偷偷开了后门，把这个尸体呢扛到两三里之外，扔在街上，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说到，明日路人多来相保，受事归葬，今不知其由。奴婢在方中周东者，自保恐其泄露，或暗杀渡海。那么意思呢，第二天呢，路过的人很多来相保，通知去受事归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在房间周动的几个奴婢，自保呢怕他们泄露隐情，所以呢就暗杀渡海掉了这些奴仆们了。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侯陶氏所祈福，师刘氏与自保成婚，婚后家中百般作祟，嚷道无因。那么意思呢，后来呢就是陶氏说动了她的这个丈夫刘大臣，让刘氏跟自保成亲。那么婚后呢，家里常常有鬼作祟，怎么祈祷让灾也没有任何效应，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有说到，将近三年，自保年二十五一，一日有身受至铁章，道门化缘，自保以甚掩其疑，乃因如内问我家堕元鬼，是能自护？甚曰：自鬼圣意，先当自信，心为万类之主，信邪邪之，信真邪灭。乃问如何是真心自法？甚曰：天理人心，视之明白，便是真心自发。又问如何作为，奈何天理？甚曰：担当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保低头办事。那么意思呢，这样闹了大约三年左右，那么自保也到了二十五岁。那么有一天呢，有圣人拿着铁杖到他们门口化缘。那么因为这个僧人说话呢很气意， 所以呢，子宝就引他进来，问道：“我家有很多很多的怨鬼，师父能治鬼吗？”当时僧人说：“治鬼很容易，现应当自信。信是万类之主，信邪邪治，信正邪灭。”那么就问：“怎样是真心之法呢？”马上啊，僧人回答说：“天理良心，是个明明白白的字，就是真心之法。”那么又问：“那怎么做才合天理呢？”僧人说：“你的心要平，要正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个时候，子宝低头思考了半个时辰。那么下面说到，圣曰：“我乃化缘，你若肯舍，诸鬼其修；若不肯舍，未有了期。”子宝问：“化何物？”圣曰：“六识。”子宝曰：“六识乃我其子，如何可舍？”僧一掌点子宝心曰：“天理人心，你舍不得，他人如何舍得？”子宝大惊，僧随去处，随处训之，以不见意。那么意思呢，就是僧人说我乃化缘，你如果肯舍，那么这些鬼全部都会罢休；如果不肯舍，那没有了期。那么当时子宝问：“化什么东西呢？”僧人说：“六识。”子宝说：“六识是我的气质，怎么能舍呢？”那么这个时候，僧人用掌点着子宝的心说：“天理人心，你舍不得，别人怎么舍得呢？”子宝大惊。那这个时候，僧人就走了出去。那么子宝呢，跟着出去找这个僧人，已经不见了。是这样子。那么今天啊，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所有三根按照普贤恒严品说说那样做这个普贤回向。我一大一。